忙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真我大看台，看哪里？看这里。我是梁天禄，大家好。
大家看得对。
是真我大看台呢，我们在这个地方一起来成长，一起来认识真我。
是的，那我是陆曼组合的唐曼。
嗯，
那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就跟大伙分享了重建自我形象中三根重要支柱的其中一根支柱，也就是新的归属感。
是新的归属感。
嗯，那总的来说呢，人有没有归属感就要看他有没有感受到被爱。
嗯，
那有一句说法就说，流浪者之所以流浪，大多数是因为他没有一个家的归属。那很多有家的人心却在流浪，是因为什么呢？
应该是没有感受到爱吧。
是，但是呢，人要从他人那里得到爱，从别人身上获得真正无条件的爱，这也实在是太难了，
是
几乎也是不可能的。
嗯，没错。所以在上期节目里边，我们最主要的分享的就是神上帝的爱，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爱。这份爱呢，是超越人世间一切的爱，所有的爱，是至高无上的爱。
嗯，在上期节目最后呢，我们也给大家一个思考题，就是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所能做到最伟大的表现是什么呢？
嗯，
你是怎么回应的呢？
我猜其实就是为他所爱的人死吧，替所爱的人去死。这一点呢，我相信是千百年来在许多伟大的爱情故事里边我们屡见不鲜的。
嗯，那圣经里面也有提到说，为好人死或有敢做的，也就是说为一个或者是很多个好人而去死，或者有胆量和勇气这么去做的。
嗯，
但是只有基督耶稣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替我们受死，神对我们的爱就再次显明了。
没错，这就是神的爱与人的爱的区别。我们找到了上帝的这份爱，也就找到了真正的新的归属感。
嗯，如果新的归属感是帮助我们寻找到真正的爱，那么新的价值感就是帮助我们为自己重新定价，能够更深地体会自己在被爱里的真正价值。
嗯，
所以呢，今天的真我大看台，我们就来一起分享一下
重建自我形象的三根支柱里边另一个重要的支柱，新的价值感。
是的，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后，能够将你的感受和新的想法分享给我们。
是，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liangyou.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写爱心。
真我大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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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意思。
我不是一粒沙子，也不是一声轻叹，我只是一个孩子，在寻找爱。
真我大看台，真有意思。
真我大看台，真有意思。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新的价值感。在分享新的价值感以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心理学对自我价值感是如何定义的。有的心理学家就认为，人们对自我价值的感受是基于能否成功的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能否成功的完成自己想要做到的事情。当人们可以成功的达到自己所期望的那样时，就会获得相对较高的自我价值感。当人们的实际表现不如自己所期许的那样好时，就会产生相对较低的自我价值感。
嗯，这里通俗来说就是，我成了自己想成为的人，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我的价值感呢就很高，那反之呢就很低。这个听起来呢像是说价值感是由成就感所决定的。
嗯，心理学家还认为， 个体的自我价值感并非仅仅是由于成功或失败决定的。当不能成功地达到自我所期许的水平时，个体也可以通过主动降低自我期许水平来维持自我价值感，或者是避免自我价值感的下降。但是在现实中，很多本来自我价值感水平不高的人，对自己并没有较高的期望和要求，可能还会不断地降低自己的期望和要求。即使这样，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并不一定会得到提升。所以由此看来呢，个体降低自我期许是否能够真的提高自我价值感水平，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呀，如果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可以决定自我价值感的高低，那么只需要降低对自己的标准和要求就可以了。但事实研究却并不如此啊。心理学家们还发现呢，自我价值感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他人对自己的态度、看法和评价。于是从这个层面出发，有心理学家就提出一个角色取代理论，就是由自己代替他人来审视自己，客观地体验自我，正确评估自己，就是自己来评估自己。
那角色取代理论不能不说是一个理想的方法，但是这个理论最大的破绽就在于，人是否真有这样可以做到真实客观正确评估自己的能力呢？如果人有能力左右自己，也就有能力去拯救自己了。但是人如果自己能够拯救自己，为什么还需要上帝制定救赎计划，甚至是不惜赐下自己的独生爱子，付上如此巨大的代价来完成这一拯救计划呢？
上一段话呢，简而言之就是人能吗？所以说呢，人不能，所以说呢，人靠着自己啊，永远都没有出路。这就是我们在前面为何强调说要重建自我形象，就是要把根基建立在主耶稣这个磐石之上。如果说新的归属感解决的是我们对神的属性的认知，是对上帝之爱的认知，那么在新的价值感这个主题里边，我们要解决的则是对我们自己的认知。也就是说啊，新的归属感让我们知道上帝无条件的爱与接纳，而新的价值感则是让我们学习对自己无条件的爱和接纳。
走过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他抚慰我心，他怀抱我灵，刺不透的不求回报的爱情。爱的为我降生，爱的为我受死，爱的体恤我一切软弱。他柔声呼唤，他耐心守候，永不停息，无怨的爱情。他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好，他却听我每个祈祷。活在宁静清晨，活在伤心夜里，他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配，他还珍宝，紫金山高海爱深，主你为何对我这么的好？
如果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一新的价值体系不能够建立的话，那我们即使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也是很难拥有健全的自我形象的。因为基督徒都知道，耶稣基督是为人类的罪而死的。可是有时候，基督徒也会很容易就觉得，主耶稣并不是为我这个人死的，而是为全世界的人或者是其他人而死的。你还别说，这种想法我们有时候真的会有。
是。
那这种想法导致很多的基督徒在读圣经的时候就会觉得是在读别人的故事，那不信的人更加是如此了。他们觉得上帝所说的话不是对自己说的，而是对别人说的，是对摩西、大卫、对彼得、保罗说的。那既然不是对自己说的，当然就读不下去，也很难去体会到神透过自己的话语向我们表达怎样的一份爱。
其实有一种说法啊，如果你是世上唯一的人，那么基督仍然会为你而去死。关键就是你相信吗？你如果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那么你就会相信神为亚当所做的也照样是为你来做，那就是预备一个救主来为你。
是的，那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相信圣经上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神要对我们说的，那么我们就该知道神赋予我们新的价值里面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们配得饶恕。因为在圣经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就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在罗马书的八章一节也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但是我们很多人因为自己犯罪太多太大或者是太久，就觉得啊，神一定不会饶恕我了，于是呢，这个就成了拦阻人来到神面前的障碍。还有很多的基督徒在认识神以后发觉自己更困惑更孤单甚至更痛苦了，因为他觉得自己曾经或者正在做的是令神所痛恶的事情，神怎么可能会赦免我呢？比如我们节目里边会收到一些弟兄姐妹的来信，表示为自己犯下的婚外情、未婚同居、同性恋、性问题、手淫等淫乱的罪，每天处在惶恐不安之中。如果他不认识神，可能还不会为此感到痛苦，但是认识了神，反而会更加痛苦不堪，甚至呢，有的人连死的心都有了。
是的，我们常常会收到一些这样的朋友的来信。那其实呢，这些弟兄姊妹显然还是不明白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真实的意义。也不明白他心里的这些不圣洁的痛苦感受，其实正是圣灵的工作。
没错。
如果我们能够仔细的来看圣经，就会发现在圣经上有很多例子都在证明，人只要愿意向神认罪悔改，神就必赦免。那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大卫王的故事，大卫王他同时犯了奸淫罪和借刀杀人罪。但是当大卫王回转的时候， 神不仅没有轻看他忧伤痛悔的心，还使用他用错误的方式娶回的妻子，赐给他一个智慧的儿子所罗门做他的接班人。
是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圣经上还记载了很多在人看来十恶不赦的大恶人，当他们一回转，神就停止向他们来发怒。你比如说旧约里边所记载的犹大国最坏的一个王马拿西，他不仅行了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还引诱百姓犯罪敬拜假神。如果是按人的想法，神绝对不会饶恕他，但是历史却向我们显明，当亚述人掳获马拿西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谦卑祷告，神就赦免了他过去所做的一切恶事。
是的，圣经上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那在诗篇的103篇10到13节是这么说，神没有按着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造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么的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那如果世人都能够领悟神那完全而宽广的赦罪的恩典，那我们就特别的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就会充满更多的喜乐。
只要我们相信，我们就会获得喜乐。
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洋，
比海洋更宽广的是天空，
比天空更宽广的是人的心灵。
爱关怀，心磁场，让我们坦然接受爱，用心付出爱。
爱心号码13229966122，
爱心邮箱 IXIN@良友的拼音.net。
神的赦免带来另一个令人兴奋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饶恕自己。许多时候，最令我们痛苦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虽然能够接受神的赦免，但是呢，却不能够饶恕自己。我们比神更容易责备自己，比神待自己更加苛刻。你有这样的经历吗？
是啊，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很好笑呢？
我们待自己太苛刻了。
对啊，假如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并且神也已经赦免了我们，那为什么我们还不能饶恕自己呢？所以为了拥有健全的自我形象，我们就一定要学习以神的眼光来看自己。也就是说，我们要非常清楚地知道，我已经是蒙了神赦免的人。
没错，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得罪神的事比较容易相信会得到神的赦免，但得罪人的事比较不那么容易得到神的赦免。为此呢，麦道卫在他的《爱与接纳》这本书里边就举过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例子。有一次啊，他向一位弟兄说了不应该说的话，深深地伤害了弟兄。事后他意识到自己得罪了弟兄，就向那位弟兄来道歉，请求他的原谅。但是那位弟兄却回应他说，我绝不原谅你。麦道卫为此感到很失望又困惑，心里边充满了挣扎、愧疚和自责，也充满了自怜和罪孽所带来的痛苦。
我想谁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如此的。
是，但圣灵在他的思想里边来做工，他意识到自己一味的可怜自己，沉溺在罪恶感中，只单单注意自己的软弱和罪，但却忘记仰望十字架。于是他决定除了尽自己所能与弟兄和好之外，更要凭信心来向神认罪，接受神的赦免，也赦免自己，并且宣告神能够处理这样的情况。
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比较侥幸，觉得呢我自己有能力处理这样的事情，就忘记了说其实神才有这样的权利。所以这个例子也是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做错事的时候，应该要接受神的赦免，并且赦免自己。 而不是单单的依靠他人的饶恕以解除自己的罪恶感。因为既然知道神已经赦免我们了，为什么我们还要拒绝饶恕自己呢？
嗯，
事实上呢，我们没有权柄不饶恕自己，因为只有神，只有神他是有权宣告你我的罪已经被赦免了。
是，神不仅饶恕你，饶恕我，他还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如果我们有了基督的心，也当饶恕自己，愿意忘记过去所犯的罪，而不是常常定自己的罪。因为神的权柄是真实可靠的，不是凭着我们的感受才有。
在饶恕这一方面呢，最美好的事情不但是你我能够饶恕自己，同时呢，我们也能够饶恕他人。在圣经以弗所书4:32就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关于饶恕的经文在圣经里还有很多，比如说你饶恕人，神也饶恕你，你不饶恕人，神也不饶恕你的过犯。
还有比如你用什么良器量给人，神也必用什么良器来量给你们。
是，那饶恕是神对他儿女的要求，因为呢，神这样待我们，也是希望属神的儿女能够这样彼此相待。
没错，在前不久发生的韩国沉船事件中，有很多的孩子在最后一次用手机向亲人发出的信息里边就说道，爸爸妈妈，请原谅我。我想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其实都希望获得别人的原谅，这是人所共同的期望。
是的，
有位精神病院的主任他说，如果他的病人能够明白他们已经蒙了饶恕，可能有半数的人都可以来出院回家，而不用药来医治了。你看这个饶恕的力量是多么的大。
是啊，
主啊，我做不到，他们的罪亏欠我，要我原谅我做不到，主啊，我做不到，他们不断伤害我，要我忘掉，我做不到，但是我忘了，主啊，我也曾如此对你，背弃你，否认你，
刚才当我们说要爱自己、接纳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了为何要饶恕自己、饶恕他人，以及当别人对自己不饶恕的时候，我们可以学着交托给神。
嗯，
这三个方面的不断操练，就是我们能够接纳自己的保证。而我们能够这样做，除了有真理的基础以外，更重要的是我们有资格这样做，有这样做的价值。
是，我们有价值，不但是因为我们是被创造为有价值的，更因为基督爱我们，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便成为了更贵重的人。所以明白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便能够重建我们的自我价值感，并且更肯定我们的自我形象。
有人关心你，
我们关注您的需要，
我们为你送上温暖，
关心你，有人，
我们为你祷告，
有人好想更深的了解你。
每逢周一，新磁场大平台，唐曼、天路、小杨
与你携手关怀同行，
有欢笑有哭泣，是生命的奥秘。
爱心邮箱 ixin@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有人好想与你重新。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今天的真我大看台留给你思考的问题是，你真的相信耶稣是为你而被钉十字架的吗？
嗯，这个问题就是，你真的相信耶稣是为你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吗？
欢迎你在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序的留言板上来留言讨论这个话题。
嗯，
那在下一期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将来了解重建自我形象的另一个重要的新支柱，就是新的成就感。
嗯，我们欢迎朋友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分享。你可以透过邮箱或短信来联系我们，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良友的汉语拼音.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写爱心。
好，我是唐曼，
我是梁天禄，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世界，我告知你。